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对女性而言，月经羞耻症曾经是代际遗传普遍存在的现象。青春期少女初潮，不知怎么处理，痛经发作，不敢向人求助等，是许多女性都曾有的经历。而究其根源，除了认知盲点带给人的困惑和心理障碍，竟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宗教典籍的误解误读所致。那圣经中所说的女性经期的不洁净和污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真的是给月经贴上不洁的标签，为的是叫女人自感污秽吗？如果从整本圣经都在表达上帝如何爱人的核心主题，以及利未记关于圣洁的核心议题来看，显然经文中的不洁净或不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它与现代意义上的肮脏、罪恶或羞耻有着本质的区别。首先，在原文的语境中，它是一个仪式性而非道德范畴的表达，目的是要区分出圣与俗。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的，人要靠近圣洁的上帝，比如进入会幕圣殿，就需要处于一种仪式洁净的状态。而任何与死亡、血液和生殖系统分泌物有关的事物，比如月经、遗精、分娩、触碰尸体等，都被视为是生命力量的流失，因而属于不洁净的状态。这不仅仅是针对女性，男性遗精也是同样。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当时对生命和神圣理解的系统性仪式条例，而非对女性身体的贬低。其次，这些条例在缺乏现代医学技术的时代，不仅起到维护公共卫生、防止疾病传播的作用，还为生理期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合理休息和隐私的空间，同时也维系了集体生活和社群的边界与秩序。总之，经文中的不洁净主要是神学性和仪式性的概念，其目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界定人与神圣领域之间的关系，并维护社群的整体秩序与健康。它并非在宣称女性身体本身是肮脏、污秽或有罪的。因此，对那些故意曲解和夸大圣经中关于不洁的条例，我们需要带着警醒的心来分辨。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 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4章33节到15章的第3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利未记14章33到57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洁净的条例，涉及如何处理房屋发霉的具体的规定。房屋有麻风的灾病，是指石头墙上发生霉变，出现霉斑，或者是有类似的碎屑盐霜的霉点。利未记对于洁净发霉的衣服以及房舍的程序呢，都是有明文的规定，这是不可或缺的。因为这种疾病对人是非常危险的，细菌它会迅速的蔓延繁殖，传染给人，而且如果不能够尽快的加以阻止，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情形极其严重的话，就要把衣服给焚烧，把房子给拆毁。神他借着这段律例告诉以色列民，有关诊断人和房屋发生麻风灾害的方法，就是让选民懂得如何去应对这一类的病变，并且做好预防措施。神赐这些律法是为选民的健康来着想，要去保护他们。这些律法帮助以色列民免遭这种疾病的严重威胁还有困扰。百姓虽然不一定明白其中医学上的道理，但是只要能够顺服这些律例，一定能够保证健康。神的律法之中有不少规定呢，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。不过神的律例不仅可以使人在肉体上不受疾病的感染，而且在道德和灵性上也不受罪跟邪恶的玷污。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，仔细研读这些旧约的律法，依然能够从中获得益处。神的话语保守人的身心灵，叫人在道德上清洁，使人得享美好的生活。律法的目的呢，乃是要选民顺服神的旨意，并且凡事亨通。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仍然要依从这些律法的规定呢？那么一般来说，旧约里边关于健康和洁净的基本原则依旧对我们是有益处的，是值得实行的。但是如果要固守每一项条规，那么有可能会成为律法主义者。这些条例中有的是要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，成为跟周围异教之民不同的百姓，有些呢是为了防止属神的子民随从异俗，还有一些是对传染病人施行隔离。当时麻风病呢尚属难治的传染病，隔离是必须的。那么今天医生能够诊断出哪种麻风病是有传染性的，医治的方法也大大改进了，所以对麻风病人来说就未必是需要隔离了。利未记的第13到14两章重点讲述的就是大麻风的诊断和洁净的方法。那么第15章则是讲述有关漏症患者洁净的条例，涉及个人卫生方面的规定。男女之间的性生活与繁殖后代有密切关系，有关性的洁净条例在生活中就显得是尤其重要了。那么这一章经文呢，大致可以分为4大部分。第一就是有关漏经患者的条例，记载在2到15节。第二，有关梦遗患者的条例，记载在16到18节。第三，有关行经女子的条例，记载在19到24节。第四，有关血漏患者的条例，记载在25到30节。我们在利未记第15章就看到，凡患漏症的都是不洁净的。漏症是性病，是会传染的。一旦遇到漏症的情况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耶和华叫摩西和亚伦来，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去做。好，利未记的15章1到3节就讲述了有关漏经患者的条例。无论是下流的，是止住的，那么这是指漏症的状态。所有流出的精液和在里边止住的都是不洁的。那么同样道理，人的罪也是一样，无论是显露的还是隐藏的，在神面前都是污秽，都是不洁的。那么上一次节目呢，因为时间关系， 这一部分只是开了一个头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十五章所剩下的部分。我们看利未记的十五章四到七节，经文记载，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，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，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那做患漏症人所坐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凡是漏经患者坐过碰过的物件，因与不洁的漏经患者接触，也被视为是不洁的。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罪的传染性是非常可怕的。与堕落的人去交往，洁净的人必沾染堕落之人的罪还有污垢。神他很在意百姓的私生活，神的律法涵盖了生活上的细节，甚至选民睡着了，神也看顾他们。患漏症的人所躺卧的床也成为不洁，连他所做的梦也是污秽的。很多人晚上失眠，他们不是属羊，而是沉溺在肉欲的罪中。当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，神也关心我们在想一些什么。神要成为我们心思意念的主。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神他关心你，你或躺卧或行走，神都看顾，神在乎你接触的东西。当我们坐下跟人去交谈的时候，神很在意我们所谈话的内容。我们有没有散播污染的病毒呢？神他也在意我们在社交场合的接触。一旦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了接触，那么病毒就会传染给洁净的。我们在人群中，即使只是行在路上，难免也会沾染灰尘的。我们会听到脏话，会看到淫秽的图片，营销广告也不时地向我们去招手，我们随时都会染上不洁，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就造成严重的污染和损害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，要常常认罪，求神去洁净。我们全都染上了罪的麻风漏症，其中有些罪是显露的，有些则是隐而未现，是难以察觉的。好，利未记的十五章八到十二节经文记载，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，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，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涮手，无论摸了谁，谁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，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。漏症患者的呕吐物呢，也被是视为不洁的，接触到这些呕吐物的人也必然是受感染而不洁。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，有些罪只有在接触之后才更加让人意识到罪的污秽和可怕。前边讲的条例都是关于病人居家的条例，那么这里讲的是病人在公共场合的条例，有些接触是不经意的。那么今天也有这种现象，基督徒常常在公共场合或是在街上走，那么都会碰到一些卑鄙或者是心术不正的人，口出脏话亵渎神，那么这都是污染。基督徒离开这些场合后觉得不干净，他真的不干净，他需要回家来去洗干净。我们要经常研读神的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诗篇119篇第9节，诗人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们随时都会沾染不洁，唯有神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。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呢，一定能够确保我们行在神的光明大道上，远离一切的污秽还有不洁。约翰福音13章第8节经文说，耶稣说， 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们不让基督洁净我们，就不能与主耶稣相交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说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七节经文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利未记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，患漏症的人痊愈了，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，也必洗衣服，用活水洗身，就洁净了。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，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把鸟交给祭司。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因那人患了漏症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患漏症的人痊愈了，指的是漏症停止了。计算七天，意思是虽然漏症患者得到痊愈，但是洁净呢需要再等七天。漏症患者虽然是因为神的恩典得到痊愈，但是长时间累积的不洁，这个影响依然是存在。为了除去潜在的不洁，需要充分的时间。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，归信主耶稣的信徒需要经过漫长的成圣过程，只等到最终得救的日子。那么这里又提到了血和水。旧约时期，献祭所用的动物之血只能够暂时的遮盖选民的罪，水也是只能够暂时洗净人身上所沾染的污秽。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，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可以除去罪恶感，神所赐的生命活水可以除去罪的污痕。圣灵一定要用基督的宝血来去抹去我们生命中隐藏的罪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看懂了吗？这章所记载的内容让我们就联想到自己的情况，我们一定要认隐藏的罪，祈求耶稣基督他的洁净。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，诗人说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经文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好，利未记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记载，人若梦遗，他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全身，无论是衣服是皮子，被经所染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。若男女交合，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澡。这里提到的是性交引起的疾病。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，旧约时代的不洁观念不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可耻行为，而是象征在神面前被视为是不洁。圣经并没有把男女之间健康的性关系视为是邪恶的。在人类堕落之前，神给独居的亚当造配偶，但是人类堕落之后，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所生养的是在原罪的影响下将死之人。虽然神给人悔改和得救的机会，但是人出生在罪恶咒诅之下的事实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。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，保罗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原本被神所祝福的男女关系的快乐，就因为罪的缘故被视为不洁，那么这说明了罪恶那可怕的影响力。现代的性病和其他传染病一样流行，神要预防这些病。神乐意看到他的子民繁衍后代，神将性生活赐给他的百姓，为的是要鼓舞他们，使他们受益，所以呢，要小心保护生殖器。性原是神赏赐给人类最尊贵的体验，但是人却常常在这件事上贬损自己，陷自己于危险当中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避免眼目的情欲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 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利未记的15:19-24经文记载，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，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女人在污秽之中，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，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。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凡摸她所坐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，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。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，染了她的污秽，就要七天不洁净，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。好，这里提到女人在月经期间是不洁净的，这段期间行经的女子要和家人朋友隔离。根据民数记的5:2经文的记载，她要像麻风病人一样出到营外，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严厉的。行经的妇人不洁净七天，因为七这个数字呢表示完全，意思是流不洁之血的人极其不洁净。与利未记的15:2-12所记载的男子的漏症一样，在女人七天的月经不洁期间，凡接触到与这位行经女子下体有关的一切物件，均被视为是不洁，无论是直接或者是间接接触都被感染。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罪恶可怕的传染性。我想到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提醒我们人类堕落了，而堕落的刑罚就是死。那么这段经文让人就联想到人类有一个不好的开端，其中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，罪人只能够生出罪来。好，月经它是女人每个月周期性的生理现象，把行经的女子定为不洁是因流血的缘故，这血因身体的破坏而流出，是身体的不洁，同时意味着神对人生产的咒诅。那么正如创世纪的3:16所记载的一样，但是旧约时代不洁的概念与带来咒诅之罪的概念是不同的，不洁是为了教训神的百姓有关罪的概念。好，利未记15:25-29经文记载，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她就因着漏症不洁净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。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，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。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女人的漏症若好了，就要计算七天，然后才为洁净。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。好，那么这里提到的是不正常的出血，经文规定了隔离的条件，女人若患血漏病，她自己以及所穿的衣服甚至是睡过的床啊，接触过的物件都被视为不洁，那么接触这些物件的人也是不洁的。血漏若好了，患者要多等七天，那么确定干净以后可以来献赎罪祭，那么才能够成为遗文上的洁净的人。这段经文让我们就更加体会到在路加福音的8:43-48中那位血漏妇人她的困境了。按照律法，血漏妇人不能够与任何人去接触，但是这位漏症女子她却摸了主耶稣。律法不许血漏妇人进入会堂，不许她参与公开的敬拜，主耶稣却医治了这位血漏的妇人，使她复原了，而且主耶稣还称赞这位女子她的信心。你看，主耶稣他是洁净的源头，他能够洁净我们污秽的心思意念。好，利未记的15:30-33经文记载，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因那人血漏不洁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，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，无论男女，病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。好， 这段经文作为利未记第十五章的结论，就概括了所有有关性的不洁，主要是针对性犯罪。那么这种罪呢，归类在性病，而违背漏证条例的刑罚就是死亡。那么对神来说，隐藏的罪不是小事，神绝对不漠视基督徒在暗处所犯的罪。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侵犯这殿是要被判死罪的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经文说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神的儿女必须要明白这一点，需要认罪。基督徒一定还有尚未认的隐而未现的罪，到时候如果被神所击打了，那么可千万不要怪神，而要怪自己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，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的查考和研读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，很多女性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都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月经羞耻等污名化女性的问题，这可谓是一大进步。但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，当我们从文化习俗的杂乱无章转向神创造的有序，就会知道，作为人这个被造物，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。而且但凡能够读完整本圣经的人都会知道，主耶稣曾经主动触摸并医治患了血漏的妇人，他带来的不是定罪，而是医治和释放。从福音的视角来看，上帝更看重人内心的洁净，而非外在的礼仪。被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人，在神的眼中已成为圣洁。因此，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旧的礼仪律法就已经被神圣的爱和恩典所超越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